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
欢迎五月来到我们的录音间
啊！谢谢 Helen 邀请，听众朋友大家好，阳光好，
哎，大家好，
对，大家好，我们今天聊的是个热点。我在说热点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在想查理·柯克遇害这件事情，我们在聊他的观点，我们在聊关于他的讨论。我想这不仅仅是个热点，因为查理的遇害现在已经成为一项运动，就是信仰上的复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它所带来的影响，我大胆的预测一下，会影响很多年，甚至会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当然我们不是在讲政治，我们只是说查理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政治方面，也会影响到信仰方面。它不仅仅是热点的问题，它是一项我们可期可待的一个信仰复兴的运动的开始。
对，Eric 就说这不是一场革命，这是一场复兴。
是的，是的，我们也这样期待，我们希望神使一个悲剧可以成为神手里头复兴的一个火种。当查理遇害以后，当然是很多声音就出来了，在美国啊，甚至有一些就是庆祝他被枪杀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一个表达。作为我来讲，我先本着一个正常的人的思维来总结一下。第一个，我觉得真是非常邪恶的一个表达，这是一个枪杀案件，这是查理在一个公共场合在做他的正常的一个辩论的时候遭到了一个枪击。正常的人的基本的同理心或者同情心，我们都会对杀人这件事情谴责的，对吧？特别是杀一个无辜的人，不是说枪手和他之间有什么世仇，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
而且这不是在战场，
对，
这不是一个战争中，
这个、
不是在这样的状态，
对，
对，
所以我们对生命的逝去，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有缅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想说，查理弟兄他一生所致力于的事业，虽然说好像他进到了政治场合，好，跟政治有关，因为他跟川普走得近，跟万斯走得近，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信仰的实践者。上帝对查理的呼召，就像阳光说到的，他是羊入狼群，他把他的辩论桌摆到了大学校园的最前沿，他身穿防弹服，他知道他面对很多死亡的威胁，甚至最后死亡真的临到他了，这个威胁真的实现了，但是他仍然是实践他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查理在讲政治，查理跟政治走得太近了，不，我的判断是他在实践他的信仰，他在实践他的呼召。如果我们认可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如果我们认可这个世界的人的群体里面没有一处不是上帝的掌管之处的话，我们就应该确定上帝对查理的呼召就是进入到所谓的政治环境里面，进入到所谓的意识形态里面去传讲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对他的呼召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品头论足和诟病人家呢？
而且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这场话题自然把它跟政治联系起来了啊。有一部分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不认可他，认为说他给政治搞得更近。我有个问题问大家，政教分离，政教分离，什么是政教分离？
对，我们以前在迷思中解过这个问题。
对，因为听了很多对他这方面的批评，我就去思考，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政教分离里面，我们最大的迷思是没有理解政教分离真正的意思。政教分离在最早不是说宗教不能够干预政治，宗教是最高的政治，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呢？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要一个王的时候，耶和华说，你们不是要一个王，你们是反对我。当一个政权起来的时候，他应该是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以下的。所以说，不是说宗教分离是要我们基督教从政坛，从政府当中完全的抽身，而是说一个政府，一个政治机构不要用他的权力去辖制人们的宗教思想。查理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要把他从宗教里面，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行事原则带出来， 并且去影响政治，不单不能诟病他，反而要向他学习。我们是没有勇气，又不能像他那么勇敢的去站出来，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还在那儿冷言冷语。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奇异恩典》这部电影没有？
威伯胡斯，
对呀、啊，他不就是因为到了英国进入议会，才能够把英国的600年的黑奴法案废掉，对不对？如果他不参政，也许这个还是要废除，但是可能不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也许要向后延续若干年。我们真正的信仰是要落实在各个层面的，要去影响这个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来用政治环境文化来影响你的圣经原则。
五月刚才讲了一个原则性的哈，就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所有的都是神权所涉及的。
对的。
我想讲一个历史哈，美国是清教徒建立的一个国家，是建立在清教徒的根基上的。宗教改革之后啊，宗教改革的影响到了英国，然后英国脱离了天主教的范围，成立了自己的国教，就是圣公会。但是呢，圣公会的改革又不彻底，这群清教徒他们就离开了英国，然后来到了北美大陆，他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国家。但是呢，他们长期是处在一个有国教的这个背景下，所以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怕美国政府设立国教。有个教会的牧师就写信问美国的杰弗逊总统，杰弗逊总统他呢在1802年写给康州的一个浸信会联会的信里说，我慎重考虑全体美国人所宣称的立法机构不得制定法律以设立任何宗教，也不能立法禁止任何宗教的自由运作这个法案。他就是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道分隔的墙，当中就提到了政教分离。但是今天其实很多人说应该是叫政教分立，不是政教分离。杰弗逊总统的表达是说，我们美国绝对不会设立国教，所以到今天美国没有国教，所以政治绝对不可以去干涉信仰。实际上是为信仰树立起了一个保护，就是不让政治介入到信仰里面。但今天整个是反过来了，
回到当时的环境哈，他所谓的国教就是用一个政治的方式去影响他们已经现有的一个基督教信仰嘛，也就是回到那个环境，大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信仰上帝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的担心也就是你不要来政治冲淡我们对上帝的、这个、
政治不要指导信仰。
对，他们那个美国的现在钞票上都写着我们相信上帝。
对，
但是今天呢，人们在信仰上已经堕落了，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比例少了，他们就用政教分离作为一个借口说我不信上帝了，你不要用你的宗教来管理我、来干预我、来干预我的政府、干预我自己的人生自由，这完全跟当初的政教分离不是一个概念。
它最终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它是写到权利法案的第一修正
案里
面的。
对，
这里面就一句话，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自由信仰的法律。这是对什么的限制？是对立法的限制。
对的，
不是对教会的限制。
是的，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在教会里不停地听到这样的声音，说我们不谈政治。我比较推崇一句话，他说的比较直接，说现在告诉你基督徒不要去关心政治的人不是傻就是坏。你觉得我只谈信仰我不谈政治，但是政治是无孔不入的，他不会放过你，他不会放过你的孩子。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对，他不会放过你的权利，他不会放过你在这个社会生存的空间。所以我真的是不主张我们回避政治的，因为你正确的声音、正面的声音如果没有的时候，那个邪恶的声音就会出来，他会照着你最薄弱的环节去打。我们上集说了，自由派他目前的战场，高中开始到大学，我们也会从我们自己孩子身上发现，小的时候乖乖的和我们去教会，进了大学很有可能他就慢慢的就疏离了。我们要刚强壮胆的在孩子面前，在他们关心的政治面前，不羞于表达我们的信仰立场。
甚至我们在一个基督教文明为主导的一个国家吧，我们曾几何时堕落到都不敢说圣诞快乐，公共车上要 Happy Holiday。
政治不会放过你的空间的，政治一定会挤压你的空间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说要在教会里大谈政治， 我们不能回避政治。
嗯，
我只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哈。
对啊，旧约的先知指出君王的罪的时候，他也在涉及政治啊。
嗯，我在整个这个过程中还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哈。当我用了七八个小时去经历他的那个追思会的时候哈。
嗯。
给我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复兴，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可能给 Helen 也有这样的冲击哈。为什么是非常直观呢？就是你整个会场上都高呼着耶稣基督的名，啊，整个的歌曲，整个所有的人都是在呼喊耶稣基督的名。用 Helen 的话说，他非常庆幸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哈。几乎上来每一个讲话的人，即使总统本人、副总统本人，都不是在讲政治，都是在讲信仰，都必须落在信仰上。其实我们昨天在分享来宾话语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把 Lubin Out 那个分享出来。但其实回归到信仰是非常非常棒的。如果它是一个复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哈，任何一个复兴运动都是从认罪开始的，从归正开始。那我心里头就有一个疑问，我在这个追思会上没有看到更多的跟认罪和悔改有直接关联的东西。哎，我就一直不敢说复兴的这个事情，因为我担心还来问我说，哎，你说复兴那认罪在哪里？但是当我重新审视那天那个追悼会的追悼的那个人的时候，就是审视查理·克尔克的时候啊，我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本身他给年轻人宣讲的就是认罪、悔改和回归，
对，
就是回到从你们自以为很潮流的，从你们自以为很自由的，从你们自以为非常政治正确的那个状态，认罪、悔改，回到圣经里，回到上帝的跟前。他自己本身倡导的就是要从一个回归开始，要从一个认罪开始。所以说不能说那个会场是一个灵的复兴，应该说查理·克克这个事件本身是一个复兴。
对，
你看我们在这中间都看到了啊，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这个事情上是有私欲的，我们是缺乏勇气的，我们是缺乏信心的，我们甚至深抛我们自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有点以福音为耻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认罪，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回归。我愿意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他的死把他所倡导的东西推到了一个最高的高潮和极致。我非常赞同刚才 Helen 说的那句话，这件事的影响绝不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我相信假如他活着，他在美国转折点这个运动里再服役30年，他不一定产生的效果会比那一枪之后那个效果更大。所以神借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坏的事情，
对，
把一个我们的弟兄射杀了，
对，
这是一个极悲惨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其需要被声讨、需要被定罪的事情。但是神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就复兴了。
对，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是借阳光前面一句话，就说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出发点是好的，说我们这样大张旗鼓的去，好像很高调的去讲 Charlie， 难道他就一点没有问题吗？或者说他说的所有的观念都是对的吗？那肯定不是，他人人跟我们一样，他是
对，
他被呼召，他人人需要上帝的恩典，
对，
他人人是一个罪人，对吧？原来是个罪人，后来是穿上义袍的一人。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他的整个的一生，他是为上帝所用。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不要看政治啊，所以都不谈他。希望我们带有这种观点的弟兄姊妹自己再来看一看这个事件到底对你的信仰本身有没有什么触动。我们就抛开政治，你不要去考虑他是哪一个党，这样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也行出他这样的样子。反正我是自愧远远不如，就说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行出这样了，我们跟他有没有差距啊？有人也说批评说这一次这么高调，好像个国葬一样的，好像被政治利用了。但是我们再回到那场景里面，它不是一个政治聚会，它真的成了一个大型的布道会。你看他自己的牧师有一段话，也是视频上现在大家可以查到，他是怎么说这句话的。他说 Charlie 今天被人们纪念，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父亲，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丈夫， 甚至不是因为他为基督而死，
嗯，
而是因为基督为他
而
死。
是的，我看到这个，
对吧？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重生到死，真的是起了一个复兴，
嗯，
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这么一个工作。
嗯，
你要是说到有没有些政治人物利用，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嗯，我们就退一万步讲，有没有有的人打着各种的小算盘，在这个里面小到博一个流量多个点击点，
对，
大到一些政治人物可能在这上面落着
政治企图，
啊，企图，
对，
可能的，因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定有的。但是我拿一句话，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有一句话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就已经被传开了。
嗯，
是的，
谢主。
我真是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是跟基督更近了呢，还是更远了呢？
嗯，
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有这么个基督呢，还是不知道呢？
嗯，
我觉得如果是正向的多的，是让更多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的，
嗯，
这个就是好的，就是复兴。
嗯，
五月说到这个，我们要看自己有没有差距啊，我就来讲讲我看到我跟查理的差距，不仅仅是差距啊，鸿沟啊，哈，
认罪开始
的。对，认罪开始。其实我也看了诸多他的辩论，我觉得有一个细节是挺打动我的。来找他的基本上是观点跟他不一样的嘛。
对。
当那个人说话的时候，查理是先把话筒放在桌子上。
嗯，
当那个人说完以后，他回应一句，他马上又把话筒放回桌子上。
嗯，
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个修养，
嗯，
但是我从更深的一个层面来讲，我和阳光都是做节目的啊，我们都是一个偏爱话筒的，喜欢霸占话筒的。话筒代表什么？话语权呢？
嗯，
当他在辩论的时候，他把这个话筒放在桌子上，我不是理解是自律，我理解的是他愿意把这个话语权放下，
嗯，
我不是透过我的强势的抢占话筒来压制你，
嗯
嗯，
我给你话语的空间，表达的空间，
嗯嗯，
甚至给你羞辱我的空间。
嗯，
我们看到很多就是那些人是带着敌意来的，
嗯，
那些人是甚至就是羞辱他，
嘲笑他没有上过大学，
啊，对，这个都是最轻的了，
嗯，
这个都是最轻，有些人就是来羞辱他的，就你算个什么。
对，他去剑桥和一帮英国的孩子去辩论。
对，我想说的是给我的一攻击，刚刚是这个细节方面，就让我更深的想到，当我在面对不同观点的时候，我不是不能听不同的观点的话语，我能听，但是呢，我里面是血气汹涌的，就是当一个人跟我表达的观点不同的时候，特别是我认为他的观点极其幼稚，极其可笑，逻辑极其混乱的时候，我心里头的这个血气上来是想羞辱他的。
嗯，
我想你这太愚蠢了，对不起哈，听众朋友们，我可能这是我的败坏啊，我会很血气的是想要驳倒他，就是当我在面对不同观点的陈述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想驳倒他，
嗯，
是想战胜他，这个想法是占主导作用的。
嗯，
但是我看到查理面对简直是对我太大的一个冲击了，就是我们都是喜欢表达的人，我们都是喜欢占据话语权的人，但是我发现查理面对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他如此的这个耐心的倾听，而且他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是用数据，是用真相，是用他的有理有据去表达，而且对方的话语不能够激起他的那种血气的反对。我没有看见他血气的，他这一点比我强太多。可能很多人说，哎，这是查理的这个修养，哇，这是他的内心好强大哦，哈。甚至我有时候可能都在想，他是不是内心这么强大，能做到我做不到的。后来我有一次看到一个采访，啊，是采访他的一个同工，这个同工就讲到为什么查理能够面对这些敌意的时候，他仍然能表现出谦和谦卑。他说当查理面对跟他观念不一样的时候，特别是 LGBT 啊或者是堕胎啊类似的这种议题的时候， 他说查理看到的是这个人的可怜，查理看到的是他在这种邪恶的观念推动下可能要做出的伤害自己的行为。
嗯，伤害自己的身体，他经常会这么
说。是的，查理看到的是一个被罪捆绑下的生命的状态，所以他是怀着极大的怜悯，怀着极大的同情，怀着极大的爱在跟他们对话。他看到的是这个人，他看到的不是针对我的观点。当然这个可能跟西方的文化本身的这个教育啊这些都有关系哈，有互相辩论的环境，你看那个总统也要辩论哈，规规矩矩
电视辩论，
对，都还要规规矩矩，还要守主持人的说你时间到了，你不能再多说一句，马上就收口。我们是乱吵一通。对我自己的冲击就是我看见我的血气，我看见我在辩论当中更多的是想自己赢，根本不是为着真理，不是为着真道在为主发声。圣经上有这样，你们要为真道竭力的辩论啊。有时候我就把这句话当成啊，我真的是在为真道，难道真的吗？其实更多的是为我的血气，是为我想赢的心，这是一个。
Helen 他刚才说当他看到对方的逻辑混乱，对方的观点荒谬的时候，他说他就想战胜对方，羞辱对方。其实他还没有深挖到一定程度，如果对方在强词夺理的时候，他会选择离开对方。
哎，对对对，
没错吧，
这也是我正要想的第二点。
对，
第二点是什么，就今天哈，我们在网络上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是什么，就是对于跟你认知不同的人，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他，不要跟他多说。我曾经就被这样的一个观念所引导，就是说跟你认知不同的人不要跟他多说话，你就说他你都对。我甚至在很多现实生活中遇到有些我就觉得无理的这些话，我就会说哎呀你都对你都对，我都实践过。就是我现在很羞愧哈，我觉得是自义，我现在深深的感觉这背后是一个我的自以为意。但是我看到查理从来没有说你都对，然后转身就走了，回到自己的舒适圈，跟自己的同温层啊，大家自嗨。查理没有，他认为人和人之间当然可以有观点的不同，当然可以有想法的不一致。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沟通。他认为如果人和人之间如果停止沟通，暴力就产生了。婚姻如果停止了沟通，婚姻就分崩离析了。这是他的核心观念。我就想到了今天我们教会秉承的很多大公信条都是辩论出来的。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基督的神人二性，那当时都是教父们在一起开会，吵到一个地步，还不是吵几十天，是甚至以年为计算单位。因为真理本身是清晰的，但人的认识是渐进的。
对的。
第二个呢，争论不是敌对的象征，而是辨明真理的必要过程。而且圣灵的引导往往不是绕开人性的纷争，而是在争论当中保守教会不偏离真道。
对，从理论上讲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啊。
嗯，
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就是当我们去面对年轻人去讲真理，面对那些不接受我们的人，面对敌对我们的人去讲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刚才都剖析了哈，我们缺乏勇气哈，我们缺乏信心，其实我们缺乏很多东西，包括知识的装备，包括辩论的技术，包括对公众讲话的基本素质
的
培训。反对查理的声音很多的，平时如果我们想宣讲一些这些东西，反对我们的东西也很多的。
真实的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查理被枪杀了以后大概两三天吧，一个周末我们家里正好请了一些几个朋友在我们家吃饭。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父亲就讲到说，哎呦，这两天美国查理这个名字刚刚一出生，边上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子我相信大概应该是初中吧，就七年级八年级样子。
是你的朋友的
孩子？就我家呀，不许提她的名字。你看现在这些小孩被洗脑洗到一个地步，他们认为说不过
你
的时候，
让
你闭嘴。
对，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年轻人反对非常激烈的这种东西，这个基本上是查理的菜，他专门会对付这些反对特别激烈的。
对，
我跟你对谈，对不对？我坐下来跟你谈。但是不同的人会面对不同的压力，我自己说我自己面对的压力，你准备了很多东西，你又有道理，又有圣经，又有实情，你跟一个年轻人讲的时候， 他不会正面的不让你说话，他不会正面的回击你，他就一句话，怎么爹味儿这么重啊？你说什么？你接下来你说什么？
你就承担这个爹味儿。
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对，
你反对还是反抗？
是的，是的。
所以说，当我们在现实的宣讲福音的过程中，我们是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我们这次看查理在他的追悼会上，他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刚才五月也提到了，他从某个角度上讲，他还是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嘞，他还是 CEO 嘞。我们不能保证他的生活中将来就不会被人挖掘出一个问题啊，有一些污点啊，不符合我们你我的这个价值观，这都是有可能的。好在我们高举的不是他，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
对，
我们和他高举的是同样的一个主，这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无瑕的。我们一个是装备自己，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鼓起我们的信心。
你看他的辩论的形式，他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反方，他说你来证明我是错的，而不是说我来证明你是错的。你看他这个题目起
的
也很好，
证明我是错的。
对，他根本的目的不是说要来跟你辩论，
对，
而根本的目的是要跟你
对
话。对
话，
所以刚才我们讲
的
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说那个小孩子他压根儿都让我们不提这个词，你就压根儿都
没有对
沟通，没有对话的基础。所以查理选了一个多么硬的土，多么难的工作。
所以说他的勇气不是说我们说一个勇气就是勇气，
对，
他自己确实是这个勇士，他是冲在最前面的这个勇士。撒旦也知道那个地方
是，
对，
是最较近最厉害的一个战场，所以他们选择用一颗子弹来结束这个勇士他的生命，他的步道。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这个子弹反而让这个勇士他的一个事业就达到了最大的一个辉煌。主的福音就因为这样的一次杀戮就更广的传开，更深的传开。刚才 Helen 就提到说，查理讲完以后他就把麦克风放下，我说那是自律，哈利说啊，那不是自律，那是其他的一个，他是从其他角度看的。我感觉的就是一个自律。为什么？其实我对他了解不多啊，但是从他
有自律的成
分，从他朋友对他的叙述中，他真的是个麦霸。他朋友在追悼会上，他们都是带着一种半开玩笑的，觉得他还依然活着，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方式。他说查理要在这个现场他得多焦虑啊，因为他一句话都不能说，麦克风在我们的手里啊。其实他就是在说，他平常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的
人，
他是一个非常会表达的人。表达很重要，上帝都用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用话语来运行这个世界，我们也不能轻看话语的力量。其实我们是不懂对话的。我进入这个信仰之后，当然我们这个节目说尽量的少说英文，但是我的主日学老师就告诉我说，你祷告的时候不是 talk， 是 dialogue。 你要不光要说，你要听听上帝给你说什么。这当然是我们往上面的，我们向神祷告。那么我觉得查理能够进入到学校和学生们展开对话，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具，就是我要听你怎么说，而不是说我要单方面的。这个对话是他的一个主张，勇气是他的一个符号。如果有机会，我们还会再进入到关于查理·科克主题的这样一个话题。
对，我们这个对查理·科克的这种纪念和分享哈，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到这儿。那我相信今天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他们也有很多想说的话，甚至反对的意见。那我们在这里头，我们不是铺开辩论的桌子啊，我们是邀请大家有任何的回应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也把麦克风放到桌子上
就是我们也是以沟通和对话还有交流的方式敞开我们的饭桌派，好吧。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
Far away stood an old rugged cross, the emblem of suffering and shame. And I love that old cross where the dearest and best for a world of lost sinners was slain.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rophies and